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格陵兰关乎北极安全，丹麦准备同美国合作。川普说日韩将会参与投资兴建阿拉斯加巨型天然气管道。全美蛋价飙升，众议院听证会研究商讨对策。政府瘦身，全美国税局计划将90,000员工削减一半。川普对等关税4月2号推出，演讲点名欧盟、印度、南韩。报告指中共侵害人权恐怕已经构成危害人类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丹麦外交部长5号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承认格陵兰的自决权这一点意义重大。格陵兰岛目前是丹麦王国的一处自治领土。川普4号在对国会演讲的时候重申有兴趣取得格陵兰岛，他对格陵兰岛的居民描绘了一幅繁荣安全的景象。川普说，我们强烈支持你们决定你们未来的权利，而如果你们选择，我们将会欢迎你加入美国。我们在国家安全甚至是国际安全方面需要格陵兰，我们正在同所有人合作试图取得它。丹麦外交部长赖斯穆森5号在赫尔辛基的一个记者会表示，川普说尊重格陵兰的自决权，我认为这是那次演讲最重要的部分。赖斯穆森表示，丹麦和格陵兰在关乎北极安全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他补充说，我们准备好和我们的美国朋友合作实现这个部分，但是当然这是基于我们拥有丹麦王国的事实。美国总统川普4号表示，日本、南韩等其他国家希望和美国合作建造阿拉斯加巨型天然气管道，同时声称他们将会各自投资好几万亿美元。川普在对美国国会的演讲表示，该管道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管道之一。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安德根在上星期访问华盛顿期间和美国官员讨论了这项计划。安德根在4号表示，首尔和华盛顿已经同意建立一个工作层级小组来讨论管道、能源、造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问题。白宫国家能源主导会议共同主席帕古姆在2号表示，这条长800英里的液化天然气管道将会准许美国向他的盟友出售能源和为美国财政部筹集资金。据知情人士表示，日本官员还未表示他们同意参与这条管道的建造，但是就已经同意考虑这件事。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计划这个月访问华府，寻求川普关税豁免，同时讨论日本购买更多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计划。由于禽流感的爆发导致全美国鸡蛋严重短缺，蛋价飙升。美国众议院农业委员会主持召开了一个关于肉蛋类产业现状的听证会，研究商讨对策。美国蛋类生产者联盟董事会成员韦斯特期待同美国政府合作，制定行动计划，共同解决鸡蛋短缺和蛋价高昂的问题。美国的禽流感疫情目前已经导致超过1亿只生蛋的母鸡死亡，今年2月份就扑灭了大约1900万只鸡。专家预计2025年鸡蛋价格可能会再上升20%。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表示，当农场发现禽流感嗰阵，目前的做法是销毁鸡场的所有鸡，咁导致了蛋荒。川普政府将会寻求生物安全和药物等更好的方法，确保周边的鸡不会被杀死。川普自从1月重返白宫以来，就积极采取大规模行动来削减公共支出和减少联邦官僚机构。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税局正在草拟计划，准备通过裁员、员工自然流失和提供激励性买断工龄的方案等多种方式，将高达90,000名员工队伍削减到一半。这些裁员措施是川普政府试图通过马斯克负责的政府效率部门来缩减联邦政府雇员规模的一部分。具体方法包括关闭一些机构、裁减几乎所有还未获得公务员保护的试用期雇员， 同时通过一项延迟辞职计划，向几乎所有联邦雇员提供买断工龄方案，以便快速减少政府雇员数量。美国国税局上个月解雇大约7000名试用期员工，其他联邦机构亦都有类似的裁员行动。联邦政府星期二凌晨向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关税，以及中国新一轮的10%关税。当晚川普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政府希望对国内制造业推出减税措施。他说，如果你不在美国制造产品，这样在川普政府执政下就必须要给关税，在某些情况下是很高的关税。他说，几十年来其他国家持续向美国科税，欧盟、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加拿大和其他很多国家都对美国征收很高的关税，比美国向他们征收的税更多。川普说，这是非常不公平。他还说，南韩对美国产品的平均关税是美国对南韩的4倍那么多。即使美国向南韩提供很多军事援助，但是情况依然是这样。他重申，美国将会由4月2日开始实施对等关税。川普说，其他国家收我们几多税，我们亦都同样收回相同的税。如果他们采取非货币性关税，不让美国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美国亦都会回应同样措施。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 CHRD 5号发表一份报告，叫做《牢房中等待黎明》，中国的任意羁押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这份报告的内容显示，过去6年来，中共当局大规模任意羁押几千人，其中至少1545人因为和平表达意见或者是行使人权而被判刑入狱。报告认为，这种行为的广泛性和系统性可能已经构成危害人类罪。人权捍卫者联席执行主任李查森表示，中国刑事司法系统的每一个环节，由警察、检察官到法院，都是使用毫无根据的指控非法羁押，明显违反中国政府的国内和国际人权义务。李查森表示，两个不同的联合国机构都已经表示担心，北京当局可能犯下国际法之中最严重的罪行，危害人类罪。他呼吁关心这件事的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应该加倍努力，调查中国所有严重的犯罪行为，同时追究责任。
英国国防大臣希里在5号到6号访问华盛顿，将同美国国防部长凯格塞斯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乌克兰和平计划和北约盟国合作。英国国防部表示，希里将同凯格塞斯深入讨论英美法和其他欧洲盟友拟定的乌克兰和平方案，并强调美国是英国最紧密的安全伙伴，双方将深化军事、情报和先进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此行正值美英澳洲刚结束在美国内华达州举行的红旗空战演习训练后不久，该演习训练被视为全球强度最高、要求最严苛的空战训练。另外，波音公司在4号在亚利桑那州向英国移交最后一批 AH-64E 阿帕奇攻击型直升机，这一批50架订单中，多项零件由75家英国企业供应，强化英美国防产业联系。希利此行亦将出席美国驻英大使馆举行的美军陆战队成立25周年招待会。英国首相斯几贤强调，维护北约团结和确保欧洲安全对英美同样重要，并重申支持乌克兰长久和平的立场。星期二，阿拉伯各国领袖采纳埃及制定的一份加沙重建计划。这一份由埃及提出重建计划，明确排除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战后治理加沙的可能性，并将该方案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埃及总统塞西在4号开罗举行的阿拉伯联盟峰会上提议，成立一个由独立专业人士组成的临时委员会，接管加沙管理权， 并最终移交给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该委员会将临时治理加沙六个月，负责监督援助和重建进程，成员不得与任何巴勒斯坦派别存在从属关系。阿拉伯联盟在峰会公布中宣布采纳这项耗资530亿美元的全面性阿拉伯计划，并设立信托基金，吸纳各国和国际机构资金支持加沙重建，但不会强制迁移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目前哈马斯对埃及的提案表示支持，而以色列政府则持反对立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二表示，特朗普政府最快将在星期三宣布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关税问题达成折中方案，但对中国的关税将持续施压。今个礼拜，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加征 25% 新关税，引发两国强势回应。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二随即宣布对300亿加元美国商品征收 25% 报复性关税，并威胁21日内对额外1250亿加元商品实施相同措施。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巴姆星期二亦都宣布将在9号开始对美国进口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涉及农产品、钢铁和家电，总值超过150亿美元，强调墨西哥不会在压力之下屈服。另外，墨西哥政府已经将相关争议诉诸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寻求国际裁决。卢特尼克强调，如果加密两国遵守既有规则，特朗普将考虑减免部分关税，但不会全面撤销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美国驻北约大使马修·韦特克4号出席联邦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确认听证会，承诺将加强北约联盟，并强调特朗普政府仍致力于维护北约。他表示，如果获确认，将全力确保美国安全，并维护美国作为自由灯塔的角色。韦特克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代理司法部长，分析认为由于共和党控制参议院多数席位，韦特克有望获得确认。他计划在确认后30日内访问所有北约成员国，推动将国防支出提高至 GDP 的 5%。 特朗普要求欧洲北约成员提高国防预算，认为这些国家支出低于北约 GDP 的 2% 指导方针，而美国则承担近2/3的北约军事预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宣布已经将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正式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兑现了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的承诺。卢比奥强调，美国不会容忍任何国家和胡塞武装等恐怖组织有业务往来，并表示此举有助于压制恐怖活动，保护美国和盟友的安全。自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已经在红海针对商船发动超过100次袭击，美军持续在红海和曼德海峡巡逻护航商船并防止袭击。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1月发布行政令，重新将胡塞武装列入恐怖组织名单，推翻拜登政府在2021年撤销该认定的决策。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的行动威胁美国公民和驻中东美军，并破坏全球海上贸易稳定。针对胡塞武装的威胁，美国国防部内部仍在讨论更有效的应对策略，部分官员主张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指挥系统，另一些官员则支持针对其基础设施发动攻击，来到削弱其军事能力并防止局势升级。近日，中共纪委最新发布的年度报告 意外揭示了其跨国镇压的惊人规模，显示出对所谓海外逃犯的追捕行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度。报告指出，2024年天网行动追回了1597人。根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自2014年以来，中共的猎狐和天网行动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近 1.4 万人。这些行动涉及中共使用各种秘密手段，例如诱捕和绑架，将意见人士、法轮功学员等团体从国外强行带回中国。报告指出，中共自2015年开始推动天网行动，和2014年开始的猎狐行动相结合，旨在全球范围内追捕所谓的逃犯。这些行动的合法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特别是美国政府对中共在美国境内进行秘密情报活动的担忧。美国近期亦加强了对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和美国法典第951条的执法力度，防止中共违反国际法进行非法抓捕。